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增18512例，29例病死；惠州新增14836例，29例病亡。莫里森总理微信账号被篡改，中共干预澳洲选举超然若揭。50000多澳洲病人等待择期手术逾一年。联邦政府与原住居民歧视版权所有者达成协议。西澳发生4.7级地震。联邦政府升级乌克兰旅游安全级别。新年伊始，澳洲房地产市场拍卖房数量激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月25日，新州通报新增1851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病例略有回升。惠州新增1483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高于前一日嘅11695例。新州新增病例中，有9090例来自 IAT 快速抗原检测阳性自我报告，9422例是来自 PCR 核酸检测阳性报告，另有29例死亡病例报告。新州医院现有2943例新冠住院病例，高于前一日的2816例，其中183例需要重症监护，低于前一日的196例。新州16岁及以上人群 93.9% 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33.8%接种了加强针，12到15岁人群 78.3% 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5到11岁人群 28.7% 接种了一剂疫苗。新州宣布将疫情限制措施延长一个月，至少在2月28日之前，餐饮娱乐场所需要继续按照每两平方米一人的密度规定运营，所有室内环境必须佩戴口罩，仍需要进行二维码登记。餐饮娱乐场所或重大活动、表演者、婚礼同学校除外，不允许唱歌同跳舞。惠州新增14836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29例死亡病例报告。惠州医院现有1057例新冠住院病例，高于前一日的998例，其中119例需要重症监护，同前一日持平。惠州93%的12岁及以上人群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18岁及以上人群中，32%接种了加强针。昆州新增9546例确诊病例，系数个星期嚟最低的单日新增病例数报告，另有11例新冠死亡病例报告。首都行政区 ACT 新增904例，一名80多岁的妇女死于病毒感染。首都行政区近55%的5至11岁的儿童接种了首剂疫苗，超过40%的符合条件的居民接种了第三剂。南澳报告了1869例新病例，这个是今年以来最低的单日数字，另外还有5人死亡。透州新增643例新病例，另有1例死亡病例。透州超过33%的18岁以上的塔州人已经接种了第三针疫苗。今年一月初，莫里森总理的微信账号被换成了为北京做宣传的中文媒体公众号，原因不明，事发前也未获得任何通知。在澳洲总理莫里森的微信账号被篡改后，顶级网络安全专家 Internet 2.0 网络安全专家 Porter 1月24日对澳洲金融评论报话，澳华新生活公众号没有原创内容，只是简单地转发了中共新闻网站的连接，意味着这个是一个中共的宣传平台。Porter 表示，如果微信不放弃这种做法，预计澳洲政府可以做的就是将微信从谷歌商店和苹果商店里面移除。如果澳洲和中共社交媒体打交道时不能设法免受其审查，我们应当与它分道扬镳，令到微信在澳洲无法使用，这个对联邦政府来说是非常直接的做法。澳洲华裔自由党议员廖善娥日前率先表示将停用自己的个人和官方微信账号。廖善娥说，微信封杀了莫里森和华人选民沟通的微信号，他允许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继续在微信平台上发声，特别是在选举年，这种对我们政治进程的干预是不可以接受的，澳洲所有的政治家都应该极其认真地对待这件事。由于这些担心，我将不再使用我的官方或个人微信账号，直到微信平台作出解释。澳洲议会情报同安全委员会主席自由党参议员 Patterson 对媒体说，如果微信审查莫里森， 这样所有的澳洲人都不应该再使用微信，包括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网络安全专家预计澳洲政府最直接的做法可能是封杀微信平台。卫生和福利研究所公布的集期手术报告显示，在2020至2021年期间，澳洲公立医院因疫情暂停集期手术，导致等待集期手术超过一年的病人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数据显示，在2020至2021年期间，大多数等待集期手术的时间都有所增加，等待超过365日的集期手术病人比例从 2.8% 增加到 7.6%， 有 5.73 几万人。为了确保医疗系统保持足够的人力应对 COVID-19 疫情，2020年3月，公立医院在全国范围内暂停了非紧急的集期手术，这个导致大量手术被推迟及积压。在所有公立医院集期手术等待名单上的病人中，有一半 50% 在48日内入院接受手术，比上一年的39日有所增加。等待时间中位数增加最多的是扁桃体切除术123日，静脉曲张治疗94日和全身关节置换85日。在25项最常见的手术中，乳房肿块切除或活检的中位数等待时间最短，为16日，而鼻腔整形术即深呼边斜镜并中隔的等候时间最长，为330日。在集期手术等待时间增加的同时，加入集期手术等待名单的人数亦在增加。在2020至2021年，共有 89.3 万名患者加入集期手术等待名单中，比前一年的 83.8 万名有所增加。坎培拉消息，澳洲原住民旗帜的版权所有权属于设计师托马斯和一家非土著服装公司所有。在联邦政府最近完成了一项2000万元的交易以获得其版权所有权后，原住民旗帜现在可以免费供给公众使用。联邦土著事务部长华亚特表示，这一改变对所有澳洲人都极为重要。之前，一些土著团体因使用这面旗帜而侵犯了版权，并因此收到了终结和停止使用原住民旗帜的警告。土著事务部长华亚特说，在达成这项解决版权问题的协议后，所有澳洲人都可以自由地展示和使用这面旗帜来庆祝土著文化。Carlo and Richardson Flapp 果然将是土著旗帜和彩旗的独家授权制造商和供应商，但是 Flapp 果不会限制个人制作自己的旗帜供个人使用。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联邦将把未来从 Flapp 果的销售中获得的所有版税收入用于利多克的工作。设计师托马斯说，他将用200万元建立一个非盈利性的澳洲土著旗帜遗产组织。他说，这面旗帜代表了我们这片土地永恒的历史和我们的人们在上面的时间。它是对我们是谁的一种反省和欣赏。它借鉴了我们祖先的历史、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身份。这个将在未来得到很好的尊重。莫里森总理对这面旗帜交到公众手中表示感谢。他说，现在土著居民的旗帜将类似于澳洲国旗的方式管理。在澳洲原住民旗帜将可以免费使用，但必须以一种尊重和尊严的方式展示。帕斯消息，1月25号早晨，西澳一个小镇发生了 4.7 级地震。西澳南部的一块小地域在三个星期入面发生了40几次地震。这个星期二凌晨近5:30，南部小镇韦金发生 4.7 级地震。随后，阿瑟河附近发生 3.6 级余震，达肯附近发生 2.6 级余震，西澳首府帕斯亦有震感。韦金位于帕斯东南方向230公里的小麦带。1月5号以来，阿瑟河附近、达肯和韦金频繁发生地震，仅阿瑟河的一块小地域在三个星期入面就发生了40几次地震。澳洲地质科学组织资深地震学家格林维尔说，这个意味着局部地区发生一系列地震，属于很不常见的地震群。仅在过去一个星期入面，这里就发生了26次地震。西澳西南角是一个特别活跃的地震带，科学家至今还不清楚其中原因。澳洲平均每年发生7-8次地震， 但震中半径在10至20公里的范围内的地震才有震感。坎培拉消息，鉴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军事冲突面临一触即发危机，澳洲联邦政府1月24号宣布提升乌克兰旅游建议为必要旅游级别，同时告知当地澳洲人通过商业航班尽快离开乌克兰，并要意识到航班可能会很快更改或停飞。目前澳洲联邦政府已经开始撤出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澳洲外交官的家属，并表示由于当地的情况，领事服务和提供领事援助的能力可能都会受到限制。乌克兰消息人士估计，乌克兰现在有1400名澳洲人，但政府还未证实，只是表示决定留在乌克兰的澳洲人应该检讨自己的个人安全计划，为在需要时就地避难做好准备，需要保持更高的安全意识，并在澳洲外交和贸易部登记。澳洲外交部长佩恩已要求各级安全官员和乌克兰同行讨论网络援助新措施，探讨到绝对关键系统攻击的最佳办法，这个也是澳洲的一项重大行动，旨在加强澳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向俄罗斯发出缓和紧张局势的资讯。佩恩说，澳洲坚决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俄罗斯立即缓解这种紧张局势。乌克兰驻坎培拉高级外交官沙尔基夫斯基表示，在同俄罗斯关系紧张的最高峰期间，至少70个政府网络系统遭到攻击后，为关键网络提供紧急网络帮助是我们讨论的首要问题。他现在仍无法管理或修改乌克兰驻坎培拉大使馆的官方网站，尽管这个网站仍处在线上状态。综合消息，新年伊始，澳洲房产拍卖市场迎来比往常更为繁忙的开局。在传统上较为平静的夏季，有更多的买家进入市场，以期在挂牌交易增加给买家带来更多选择之前抢占先机。房地产数据公司 CollegeCap 的数据显示，过去两个星期入面已有数百套房屋列入拍卖，这个星期还有1150几套房屋将被拍卖，同比增长 30%。CollegeCap 公司研究主管劳利斯表示，这个是去年势头的延续。当时封锁解封后进入市场的房产数量激增，导致第四季度的拍卖量创下纪录。劳利斯说，虽然被压抑的房屋供应可能已经过去，但更多的房主希望利用依然普遍强劲的销售环境。CollegeCap 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23号的一个星期入面，首府城市共有448套房屋挂牌拍卖，高于去年同期的244套。310个拍卖结果中，初步清空率为 68.6%， 墨尔本的初步清空率为 64%， 雪梨为 53.3%， 布里斯本为 76.1%， 亚德莱德的清空率最高为 78%。 劳里斯说，一月份的拍卖量较高，上市的房屋亦有所增加，所有首府城市上市房屋同比增长约 6%， 但仍低于5年的平均水平，这个意味着未来几个星期买家的活动可能会比通常更多。不过他预计不会再次出现去年年底创纪录的拍卖量。 Realtor 房地产公司新州拍卖总管 帕特罗 表示，同往年相比，拍卖量肯定是增加了，而且一些买家决定在一月初进入市场，他们一是就是为了利用较低的房源水平和较少的竞争，一是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买房宜早不宜迟。帕特罗表示，现在判断拍卖量是否会达到去年年底的最高水平，还为时过早。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